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要开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样子的一部经，我们简称《金刚经》啊。《金刚经》这部经呢，在这个时候来讲是很适当的。我们回想过去啊，我们在这个讲经的这个历程上，这个从华严开始，然后呢跳到最后原教来讲妙法莲华经，那回过头来讲方等的经典，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般若，你比较容易把这东西，这整个的一个经的一个脉络，你比较在这个时候来看会比较成熟。好多人这样子问我说，郑老师，我以前从没有听过，那我现在去听你讲经可以听得懂吗？我一定会跟他讲，当然听得懂，你从一般切进来都可以听得懂。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你有过去的基础，那今天再来看《金刚经》，那你对《金刚经》呢，就很容易啊，体会各中的这个含义，而且你的领略呢，会特别的深。那所以这个时候来讲，《金刚经》呢是很成熟的时候。其实啊，好多人呢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读《金刚经》啊，要学六祖慧能啊。其实那要有很高的根气才可以的，因为你一下子就马上要看金刚不是那么容易。但今天呢，我们把方等的唯识也讲了啊，把属于啊接近般若跟方等之间的维摩诘也听过了，那从开始的华严到最后的法华你也听闻过了，再来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你很容易就可以懂。其实照理讲，以各位现在的程度，应该把经文拿出来，你把它读完了以后，你应该懂才对，已经差不多了。可是今天我们讲这部经，你看到的是一个这么可爱、小巧可爱的这样子的，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就印这么样小巧可爱的一部经出来啊。他们的发心是说，希望这部经你呢会常常把它放在口袋里头，经常诵读。经里头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金刚经所在就有如有庙塔，有佛塔，有佛陀在那里。所以基金会啊，这个总干事告诉我说，我们之所以把它印得你很容易携带，放在口袋里也可以，放在你的包包里也可以，你要珍惜这样一本这么小的这一部这个金刚经啊，它的这个开本呢是小的，可是金刚经呢它就是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现在开始呢来谈这部经的经题啊。所以经题呢是指这部经的题目。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经的意思其实是你要去，是它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路径，它叫做经。佛所指导的修行的这条路径，这个方法的法门就叫做经。那么这个经题呢，是这个经的题目，它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我们看看什么叫金刚，望文生义就很简单，金刚的意思就是它很硬的意思，很坚硬的意思，金刚。其实金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很坚硬，无坚不摧的意思，就是金刚。它是金中之刚，是所有金属里头最坚硬的，那就是金刚。 金刚呢能克一切苦，能够克服一切苦，金刚呢能摧毁一切烦恼和障碍，这是在我们修行，在我们的心事当中我们必须清楚的。所以有好多人读金刚经，你读熟了，听闻过了以后，你常常读它，那这部经对你的影响就很大，你一辈子呢都会受它影响，而且是碰到大的难题的时候无坚不摧，当你碰到很大的烦恼的时候无坚不摧。读这部经，我正好是去参考了好多本著啊，以前我没有读的著我都读了，这一次这个以前我只读了啊姜卫龙啊居士的，这是清末民初啊姜卫龙居士他的作品，那是净空大师逼着我读的一部经啊。那我第一个开始读的呢是读清朝王继川居士著的一部经，其实禅宗啊曹溪本也著了一本，他很简要啊，以前我也看过。我在高中的时候开始读金刚经，我大学的时候拿来我的同学他读过的，他送给我，他说那就这一本送给你好了，那就是清朝王继川居士的一本版本。我很喜欢他，因为他的版本呢差不多像一块砖头，比砖头还小一点点，宽度也像一个砖头那么宽，长度呢是比那个砖头还小一点点，它的颜色呢是黄褐色，上面几个金刚经的字呢很清爽，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然后清王居士注，就这样而已。你打开来看版本条条有理，我好喜欢它。那一本经现在已经，以前是那个很粗糙的纸，民国四十几年五十年那个时候印的纸啊，现在拿起来它多拉点的一它就会融掉了那种感觉啊。可是我还是喜欢那部经，那部经有我写的字，有我同学写的字，通通都有，当然王继川居士著的那字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喜欢那部经，我就常常翻那部经，那部经已经翻到现在它变红了，因为那个纸哈、哦、太旧了，以后不是泛黄，它本来就黄了，现在呢就变红了，有一点褐色的咔嘎逼屑给已经跑出来了，但是我还是喜欢它。后来我在偶然的机会里头，我说两次得到这样子的两部经，我就一部送给我的大孩子，一部呢又送给我的小孩子，这两个小孩子呢各拿一本，我说这一本经是老爸很喜欢的一部经，你得拿着啊，有空就要翻一翻。他们都被我讲得一愣一愣的，这一部经所在的地方就有如有佛寺，有如有宝塔，你要注意这部经可以转你的智慧的。他们看了以后告诉我说，哎，老爸，那部经不容易懂哎，那部经怎么看都好像转来转去。我说对，你看到有一天你转来转去转出来了，那就对了。他们各有一本，所以他们告诉我说他会珍惜的，但现在还看不懂啊。我这一次呢要讲这部经呢，我就到处去找有没有新的著的本啊，我看星云大师啊新出的一本《金刚经》讲话，我看了大陆的一个学者写的一本《金刚经》，他的翻译，我看了沈嘉珍居士啊《金刚经》研究，我把所有林林总总的通通把它看过以后，我想说这下子我来讲《金刚经》应该有一点把握了吧？我越来越没有把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它难讲、难表示、难表达。我试着给各位解释，从我们所能看到的 金刚经的种种持金刚经的灵异的这个书籍，或者是我们佛门的啊这个智义的这些典籍里头，或者是我过去所读过的一些资料，一起来考察这部金刚经，它丰富的不得了。我试着解释这个经题它的主要的含义给各位啊来了解这部经啊。金刚它并不是只有讲在的无坚不摧，你练了这部金刚经，你每天练它，不管懂还是不懂，它都会起作用，在你的心里起作用。它有两门起作用，一个是在宗门上起作用，一个是在教门上起作用啊。在宗门上起作用呢，是我们的心慢慢的会在那里开通，这个开通呢，它让我们碰到了一个大的考验、大的难题、大的烦恼、大的障碍的时候，你会突然间从里跳出来。他之所以会说是金刚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你所遭遇到的困难，你所碰到的这个难题，其实只是你的执着所产生的，而不是那一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难克服，也不是那一件事情真的对你是那么样的凶恶，没有，是我们对那件事情一直假想它是我没有办法克服的，然后我们屈服在我们的执着当中。所以金刚经你不断的练，你就会发现每天诵一段啊，你不能每天把它读一次，那你每天诵一段，我是采取每天把它诵一段的方式，每天读一段，每天读一两页，对你的帮助它就会产生作用。这个作用是当你需要面临着一个大难题的时候，它会自然而然就产生作用了，是因为你每天读诵它所产生的，它是开通了你的心，我们称它那是属于宗门所产生的作用，它会使你产生真正的一种很深的开悟跟领略。第二个是教门所产生的作用，那是不识字的人整天拿着这部金刚经，他也念不得几个字，但是呢他只记得勉勉强强识得几个字，也不懂得他什么意思，他只知道金刚般若是无坚不摧，他只记得说金刚般若呢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只记得这样一句话，然后每天带着这部金刚经，其实他也不读不来，他只知道这部是金刚经，这部金刚经师父告诉我的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这样整部金刚经只这件事情，它就产生教门的作用。什么教门的作用呢？你家里有一部金刚经，你就每天常常摸着这部金刚经，只记得这是金刚经的经门经名，只记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常常自己想着这几个字，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应该无所住而能够行于法忍，应该无所住而行于种种自己的行门，他只是这样子，家里就有护法，你的家就有护法神，他就存在了，这是教门的。为什么要有宗门？为什么要有教门？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宗门它是从启发我们的般若直接打开的力量，教门呢是因为我们还有事所产生的力量，教门是从有中入的，它是由于事所产生的力量，它让我们转动了我们一切的苦恼，它让我们打破了我们的烦恼跟我们的障碍，这是金刚的第一个意义。金刚的第二个意义是能用此经就能够走出我们人生路来，你想想人生路多难走啊，人生这条路真的好难走。为什么我们说人生这条路很难走？你如果很介意啊，你家里的某一个人，你觉得他这样不好，无论是长辈还是晚辈啊，只要你有一颗心开始觉得说，我觉得我这个家这个人的行为我看起来我不喜欢， 你就开始执着在那件事情上，对不对？你马上执着在那上头，你的人生路呢，就开始会被这件事情把你挡住，会牵制，他会牵制你，他会不止牵制一垒，还会牵制二垒，还会牵制三垒，让你永远没有办法奔回本垒得点。他就是这样，他会牵住你，牵得很厉害，因为你每天看着他，你每天想着他，你一回家就难过，再想就不舒服，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人生路怎么走，人生路最怕的就是牵牵扯扯，你越是牵扯，那越是执着，那你就越不容易看出生命的一个宽广的那条路出来。他就是如此。我以前给各位举过一个例子，这么说的啊，说人生其实就在苦海里头航行，你很像一条船在苦海里航行，这苦海是无边的，你要继续往前走，可是这个海中有大浪，有暗礁，有这么多艘船，每一个人都像一艘船一样挤来挤去，撞来撞去，你就免不了会撞破一个洞。为什么撞破一个洞以后有的船会沉下去，为什么有的船它会再把它修复起来？撞一个洞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在生活当中撞一个洞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的人生里头都没有撞一个洞，表示你没有在苦海里头好好的航行，你一直停在那里，你不敢去碰，你不敢去努力，你不敢去好好的发挥，才会就没有碰撞。那一定会有碰撞，就像是一个推销员，他一定要赶出去去推销，然后才会有被人拒绝。啊，被人拒绝呢，就是被人家一个人，今天才只一个人被拒绝，只有一个人拒绝而已，没有关系，他还会有第二次，第二次又拒绝他，他又说才两个人拒绝有什么关系？可是他拒绝在第十个的时候说，不，我今天呢，只要有一个人不拒绝，我就成功了，所以他去尝试第十一个成功了。那我们说那个人，他是能够突破那个障碍的人，那个人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他没有执着在他的失败里头，他能生这个心，这是金刚，这个人是光明的。每个人都像这艘船，我被碰了一个洞，这个洞海水就开始进来了，这海水进来，如果我这艘船没有隔舱，我根本没有隔舱，这水就不断的进来，最后呢，就整艘船通通都是水，它就沉下去的，它就变铁达尼号了，不是吗？可是如果这艘船我们有隔舱，我这里撞一个洞，我说啊，这个水进来了，赶快把舱门哈关起来，那顶多只是损失了一个舱，而这个舱进水，可是旁边的舱都是完好的，这艘船它顶多只是有一点点倾斜而已，它不会沉下去，它马上就会隔绝，这艘船可以再开到一个可以补给的地方，再把它修一修，把海水抽掉，它又完好无缺啊。这件事情叫金刚，金刚的意思，人他告诉我们，并不是说人生都没有碰碰撞撞，人生都没有失败，你如果这么想，那你就错了。所以有好多人来跟郑老师谈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老师，我的业障真重，你看我小的时候这里失败，后来大一点的时候这里也失败，现在我又哪里失败？我跟他讲，你没有听过那个青莲所责吗？那你没有听过人家常常这么讲吗？是不是一个人都必须要怎么样，失败是成功之门之母，有恒呢也是成功之本，是不是？也就是你不断的失败，可是你怎么样，你愿意去努力，就是你不能退却。金刚就是告诉你，撞了一个洞没有关系，我把舱门关起来，我还有耐性开到我有可以修复的地方，我边开我到那里去，我会去把修复好，我再开出来，我还开到更远的地方去航行，我要航行啊，每一个大洲，我要航行五大洲，也要航行七大洲，我要把它通通每一个地方都能够走过。其实《金刚经》告诉你的就是这样。 玄奘啊，唐朝的玄奘大师，他要从中土千里迢迢经过那么多困难的沙漠，你们有人如果看那个条丝路啊，叫什么什么这个大陆寻奇那个片子，现在就在讲那条丝路的过程，你就可以看得到那过程是很困难很艰辛的、哦、可是要走这条艰辛的路，它是要持着像金刚一般的智慧才能走得到，或者走不到。它不只是取经这个愿力，而是取经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修行，就是它成就圆满的一个修行的行程，我们要了解的。所以人生这条路，无论你是在家出家，你一定有世间法的一面，但是最后你也要看清楚，你也有出世间法的那一面。其实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是一个整个的历程，它是连起来的。你年轻的时候是世间法的成分比较重，可是你年纪越大的时候，就要越来出世间法就要越来越重，你才会看得开，否则会看不开。我最近呢、啊，常常哈、啊、跟师母谈这个事情。你说你看看，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跑来考试院考国家考试，很好啊。你考法官考起来，我考公务员考起来，我们都很高兴，考起来。我们现在考什么？那个时候觉得考取了以后未来很有前途，对不对？可是走到这里来，现在连那一张东西都不用了，退休了，对不对？那现在我要考什么？我们要考什么？不是考古吧？我们就要考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不是看出了另外一个新的视野，那一关我有没有看出这个部分，有没有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开启了我们的啊慈悲跟智慧双修，悲智双修的这条人生的这条路。而《金刚经》就是帮助我们从一个刚开始你要去参加啊你的世间法的这个视野开始，乃至于你现在必须要看一个更广的精神世界的视野，通通都要靠这部经。我很幸运，我很幸福，因为我很早就读了这部经，高中就有机会摸到这部经。听说光是摸到这部经，福德就很高啊，所以正好是福德很大，就是这样啊。啊，听说摸到这部经，功德就已经很难得了，功德也很大了。今天你们都摸到了，就这件事情就是在这里。现在各位，你都应该看到一个用《金刚经》可以看出一个更宽广的人生的路才对哦。沈嘉贞居士，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是一个行业巨子，你知道吗？然后他舍掉这些东西，然后他在美国盖那么多寺佛寺，不止如此，他做了很多弘法的工作。那他说以前《金刚经》他也没有好好的真正修持，他是他的夫人往生了以后，他看到他桌子上每天念的这部《金刚经》，他下定决心说：“好，现在你已经往生了，这部经换我来念。”所以沈居士呢，每天念《金刚经》。他也讲过《金刚经》的灵异哦。念完了《金刚经》，佛寺的动土本来那一天可能有很多的麻烦，雨下很大。所以四周的几个郡的人都来打电话跟他讲说：“沈居士，您那个佛寺动土哈、啊，今天要、啊、开破土典礼啊，那雨下这么大，那怎么办呢？”清晨从半夜就一直下了，他跟他讲说：“没有哎，半夜有下很大，又打雷又风雨，没有错。但是到了清晨天亮快要亮的时候就停了。”所以这里今天现在是晴朗，这个地方是不下雨的，但是周边的几个郡都还在下雨。他本来想说有这么多人来，那个地通通都是泥巴地，那不晓得会踩成烂成什么样子。结果正好下了一阵雨， 那一个要盖佛寺的这一块地哈、啊，刚好好像有人洒水哈、啊，上苍来洒水一样哈、啊，护法神来洒水一样哈、啊，所以那一天通通不会灰尘飞扬，很好啊，刚好来了以后也都不会粘脚，你看这是有这么奇迹，所以他讲，他说这部经实在是也很奇特啊，这部经。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桌子上只摆两部经，一部经是六祖坛经，一部经是金刚经。这部金刚经呢，只有一个定本，就是只有那个本子，我只摆的是这个清朝王继川的那个本子。我到现在，我看到那个本子，我都还很珍惜，我好喜欢那个本，因为它有感情的、啊，对那个经本有感情的可能不只是我。我这个年龄刚开始学佛所读的都是那个版本，大部分都是那个版本，是我记得叫做瑞城书店还是叫做瑞城书局印的这个版本，都是民国50年左右那个时候印的版本，那个纸非常的粗糙，可是现在看起来那个很粗糙，可是呢却很金刚，你看起来觉得它很美，我现在还喜欢，我还有时候现在还舍不得翻它，因为我怕把它翻破了。所以我跟我们会里讲说，去找找看，看哪里有找过，不是重排的，也不是他后来又把它放大的，是原来那个版本能够找得到的话，那个版本应该留一个版本留着，会很值得珍惜的东西的一个经本啊。我觉得。我们能用此经，我们就能够走出我们的人生的路来，因为你碰到难题，你碰到障碍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会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来看那件事情，你仔细去看吧，大部分所遭遇到的事情都是我们对我们那件事情感觉到我下不了台，那是因为有我相。我这件事情处理的不当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你有过节、有成见，是因为有人相。我之所以不愿意放下身子来，会搞捅出一些篓子出来，是因为我根本就不懂得众生是平等的。我之所以那么样的执着这件事情会这么看不开，那是因为我很怕变化，因为我有受者想，甚至于我执着的希望我永生，我自己想要永远都是年轻不老的，我们才会有这么多错误。这部经告诉我们的人生其实要看清楚，要像我们谈唯识三十颂一样，讲唯识论一样，要把那个第七世的我识给拿掉，这个时候你就没有障碍了，人生的路就会越来越宽广。要把我们对别人的成见拿掉，我们跟别人之间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冲突，至少摩擦会减少很多很多，就是哪一些掉都可以使我们摩擦减少很多，而且我们对事情的判断也会越来越清楚。你如果对众生每一个个别之间的个体的区别，你不要有短懈吧，那你就会不一样。这事情呢是这样子啊，讲众生相，某一位朋友或某一位先生的家里养一条狗，这一条狗呢，他是把他系在家里是要来看家的，他整天24小时只给他那个家的阳台的那一点点大，关在那个地方。你想想，把一个生命关在那一个小小的地方，一直在那里转，你有没有想过众生相？众生相虽然不同，但众生的感受却是相同的。可是他又没有带他去遛狗，每天在那里叫，叫得又凶又凄惨，难道这众生都不值得我们爱护吗？ 德国人，我请我的留德的朋友告诉我，说你那条狗如果每天关在那个地方坐在那里叫，影响别人的话，别人会把你一状告到法院里头去的，因为你虐待动物。他们的法律已经照顾到众生下了，我们还没呢。我养了，我要不要了？我把它送到公园去，所以公园都变狗园了，不是吗？台北街头也都是狗啊，所以变成台北狗园，不是吗？众生相，要爱护动物，其实也是起于众生相。众生里头相不同，可是众生他的佛性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们能看得清楚，受者相。每一个人都希望都把人生当作永恒，人生会是永恒吗？当我们把人生看得永恒的时候，我们就会为一点什么事情跟别人计较得很厉害。如果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人生只不过是百代的过客，那你就会觉得说我是来旅行的，我旅行的时候我有什么好跟人家这么那样严重计较呢？可以过也就过了。金刚经它给你知道怎么过人生的路，走出光明的未来，是金刚经。金刚经呢，也就用这个经，这部经典呢，你才能够真正的破相，打破了你对于色相的执着，你才能够从透过现象界去直接参透，参与到精神的实体界。我以前给各位讲过啊，美国有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William James。威廉·詹姆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我是把它翻成叫做《宗教经验的种种》。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呢，就是《Variety of Religion Experience》。他在讲这个字呢，这本书的时候，他是以在大学里头他开了一门课研究这个宗教经验。他到了，我记得是在第十八章的时候，第十八讲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论。那个总论厚厚的一叠，总论里头读完了，我把它归纳成很重要的四点。这个四点呢，第一点呢，他讲了，他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现象的世界，事实上是来自于那个本体的精神世界。而且是跟他衔接的，是跟他衔接的，就是这个现象世界是从那个本体的精神世界是来自于他，而且是跟他互相衔接的。第二呢，他提到的是我们的人生必须最后必须跟那个精神世界，精神的实体世界汇合，才有价值，才有意义。这是第二点，我们最后毕竟而且也必然要跟这个精神实体世界汇合才有价值，否则就迷失了。第三个呢，是我们在宗教的时候，在宗教上的一些祷告，虔诚的祷告会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感觉，它会给我们一种真实的感觉，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第四个呢，他说宗教他给我们一种和平祥和，也如像诗篇一般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情的感受。那是很长的一篇一个 chapter， 我把最重要的几个点把它摘出来，我曾经写在我的书里头，你们有人看过可能读过他的，那你再看看。我今天在讲这件部《金刚经》呢，就是要带领着我们去接触那个精神本体世界的它的一条路，它无坚不摧的让你克服很多的障碍跟迷失，让你去接触到它。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不可能以具足色相来见如来，你不要以色相的东西想要借着这个东西去接触到那个本体世界的如来，那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
不得见如来，你一定要弄清楚那个本体精神世界不是用现象界的东西来规范的。而金刚心是彻底的把这些东西把它敲破了，所以叫做金刚。当他这部经，佛在讲这部经的时候，而这部经帮我们敲破了对于现象界的执着，所以它是如此的啊，无坚不摧，它给我们像破冰船一样的刚硬，让我们走出了这个亮丽的人生。我们体会到那个所谓的祥和，那个一种和平，还有有如诗篇一般的这样子的一种心，一种感受，一种心情，你是可以了解得到的。所以它，我们讲金刚，它给我们的本质。再来讲般若，其实般若就是智慧，它是由我们的佛性，其实可以这么讲说，般若就是我们的佛性，那它也就是我们的真如。所以有如金刚一般的我们的佛性真如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是当你听闻了金刚，你受持了这部金刚的时候，你的那个金刚的般若自信就自然而然就会开启开来。所以般若它是光明性的，这个真如是永远光明的，不因为白天或晚上，它永远光明的，所以它是具有光明性的。智慧是使我们光明的。第二，它是没有限定性的，所以叫做空。般若是没有限定性的。什么叫限定性？如果你认为说，我今天去做助人的工作啊，我今天助人了，我助了两个人，我好高兴，你的福德大不大呢？佛会跟你讲说，你的福德很大，你今天帮助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本来可能通通都是要去寻短见的，你通通把他救助了，而且不止把他救助了，他从此以后他开始有了一个新的人生，那你这个帮助，你这个佛的功德很大，福德很大。可是这个福德很大呢，他为什么他会说他？可是这个福德啊，不如你念一句金刚经啊来得大。也就是说，你念一句金刚经会比这样助人还要大，你一定会搞不懂说他什么意思。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在助人的时候，从刚刚讲的说我助了两个人，你已经把它讲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助人的这个福德是有限定性的，你已经被限定了，你的心已经限定他了，所以他只有助了两个人，有福德很大，你助了两个人。可是金刚经是打开你的心，让你的心变成没有限定性，所以你只救了一条虫，可是福德无量无边，只救了一条虫，功德无量无边，你懂这个道理吗？我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嘛，好多年前，我每一个礼拜六的去这个北海道场啊，给佛学院的学生上课。那有时礼拜六去，有时礼拜天去。那回来的时候，就是佛学院的学生呢，那么就会送我回来。北海道场是在金山石门那边，然后他绕过阳明山这样过来的。那带我的呢，那么是两位这个出家的沙弥啊，就是年轻的出家的徒众送我回来。我们一起回来呢，到了那个北新庄那条路上于右任的那个墓那边呢，墓园那边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停，我们把车子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我们不要只是赶路回家，这不对，要停下来，在于老的那个墓园上面来远眺远眺，我们要懂得苦中作乐啊，我们要懂得在人生当中也要有一点让我们喜有喜乐的时候，来上去， 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就上去了。哎，我就看到了一对父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子，这四个人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好不热闹。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正在观战。他们在观战，观什么战呢？是一条虫子，一群黑蚁，大的那种黑蚁在围攻一条虫子。这四个人围在那个地方看看热闹啊，那个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啊，这四个人在那里看着。这里面我就看了，我觉得啊，我就跟那个小朋友讲，我说小朋友，那条虫子可能被咬得很惨哦，很痛哦。我就跟那个小朋友，那个男生说，我说小朋友，我们来救救他，我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我们来救救他。就拿了一根那个树枝啊，就把它挑起来，然后我是借着他的手把它挑起来，然后我就拿开了，就没有，我变成我拿着了，我把它拿到别的远的那一边，我说这里休息休息，看能不能过火，要不然太痛苦了，放在哪里。那一对父母亲看着我，眼睛看着我，他觉得莫名其妙，这个人你来干扰我们看这一场是这么快乐的事情。我跟他讲，我看到他的父母亲有一点很不高兴的样子，我是讲了一句让他们高兴的话，我说两位小朋友，你们将来福德会无量无边，你的人生会非常幸福。这个爸爸妈妈听了以后就有一点点笑容了。我说拜拜，我们就在旁边看一看，一会儿就走了。我们这两位这个佛学院的这个沙弥呢，一上了车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他就一条虫子，那他将来就会福德会无量无边，福报就会很大很幸福，一条虫子真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吗？啊，我跟他说，你问的问题问的真好啊。如果你认为他只是救了一条虫子，那他的福德只是救了一条虫子，他的功德也只仅止于救了一条虫子。如果这一个发心只是发自于慈悲，发自于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他是没有限量的。既然是没有限量的，他就是无量无边。所以你应该清楚这个道理的。金刚经里头，经文里头就讲得这么清楚，虽然他没有讲虫子这个故事，但是金刚经就告诉我们说，你以恒河的沙那么多的世界，有那么多的世界的恒河里头，通通都盛满的珠宝，然后哪来布施，这个人功德应该很大吧。须菩提的回答说，是他的功德，他的福德都很大。好，他说，我告诉你，你能够读诵这部金刚经，乃至于你能够以一句四句偈，哪四句金刚经来跟别人解释，他所得的福德跟功德远胜于前，比前面那个啊，拿那么多的珠宝去布施的那个功德还要大。你现在可以听得懂吗？所以般若它是没有限定性的，是因为起这个心，有这个心的时候它到哪里都感应，等到你培养了慈悲心的时候，它不会在这里不感应，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心。所以它是无量无边的。般若的所谈的它的特质，就是因为它是没有限定性的，所以谓之空。空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限定。所以他常常比喻说，你看过虚空没有？虚空有限量没有？是这个啊，六祖也以这个来教他的弟子。其实那是来自于《金刚经》，是六五祖为六祖说《金刚经》的时候是从这里说的。你看，那么还有，他没有时间性。为什么没有时间性呢？他早就告诉你，时间也只不过是你认为说啊，我每一个礼拜都有礼拜五的晚上都去听郑老师讲金刚经。好，那你只有一个礼拜只有那一个半小时， 你修读金刚经，你福德跟功德大吧，很大，但是那个福德功德是有限定性的。可是你来听这一次，你每天都自己想一想，把金刚经这部经放在你的口袋里头，每天都把它摸一摸，把它看一看，读一段，那你每天都对自己讲一句四句金刚经，那虽然看起来是每天，可是它超越了每天。所以金刚经里头这么讲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那么未来的心呢也是不可得。所以因为过去现在未来这三际都不可得，所以时间的界限被你打破了，所以就在一念之间，所以一念万千，一念万年，一念是接触了又如恒河沙数诸河。诸佛其实他的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时间性也不打破的，般若是没有时间性的。你再看般若没有规范性，为什么说般若没有规范性呢？我们告诉啊，这个大家说，你一定啊，这个要孝顺父母。孝顺父母的解释更多一点，这里这个大的标题底下还有更多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你要顺从父母亲的话，这句话。那你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它本身可能？